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到二章六节。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读经到此。
谢谢荣华姐妹，今天早上我们感谢神带领林灵丁牧师到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他要传讲的信息是天国君王的降生。我们请林牧师。
我们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将他的独生子在2000年前降生在伯利恒，赐给我们天国的福分。我们刚才所听的、所读的经文，告诉了我们有关耶稣基督的降生。在刚才所读的经文之前，我们都不会陌生，那是比较枯燥没有味道的，可是对犹太人、对希伯来人来说非常重要，是耶稣弥赛的家谱。所以我会从这个家谱来讲起。 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的家谱涵盖了以色列民2000年的历史，它共有42代。在这个家谱中最重要的是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当耶稣以天国的君王降生在犹大伯利恒的时候，对以色列人，对犹大人来说，他们的弥赛亚是属于他们自己国度的外邦人，外邦国度将不会有份，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神应许给他们有一位救主会来带领他们复兴他们的国家，这是他们全国的盼望。可是他们所理想的，他们所以为的，并不是上帝原本的意思。上帝更原本的意思，其实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在博士来敬拜他的时候，就表达了出来。我们看见有东方的博士来敬拜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找耶稣。那这几位博士到底是哪一类的人，到今天没有人可以知道。但是他既是从东方来的，看来是从巴比伦、亚述那一带来的，并不是属于以色列人。他们带了礼物，黄金、乳香、末药，很专程的老远的骑了骆驼，他们来拜耶稣。这一些东方的博士来的时候，既然他们不是原本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就已经宣告出了耶稣的君王身份不是单单属于以色列犹大地耶路撒冷。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话，会更加的清楚，因为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他们所报告的信息是说，今天在大卫城要为你们生主基督，是有关万民的。这一种从天上来的信息是一个对以色列民族是一个破天荒的信息，他们接受不接受是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其实很多以色列人不接受，可是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不属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我们这些外族人却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因此虽然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他不是降生在中国、印度、美国还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当时新加坡也没有了，新加坡是后来很迟才有的，可是他的降生是为我们降生。而这个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出，这个降生在先前早早创世以前，上帝已经预备了。因为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头，以弗所书那边讲到，在创世以前，上帝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为此我们庆祝圣诞，我们在圣诞来崇拜耶稣基督，我们是做了一件非常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理当这样来敬拜他。那么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既然他是天国的君王，他降生是为了什么呢？他降生是为了天国，他降生不是为了我们地面上的国。虽然我们信圣经的人知道在 圣经给我们启示到说，最后有一段千禧年国度，一个大复兴在以色列地的千禧年国度。这个有很多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有一段是这样的记载。可是那个不是终极性的，那个终极性是耶稣基督属天的整个国，他要把天国带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有这个天上的国度，我们有双重身份，我们不是单单马来西亚公民或者新加坡公民，我们还有一个天上国民的身份。当他要把这个国度给我们的时候，一个国度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有三大内容，有三大内容。第一就是国民，我们是他的国民吗？一个国家他一定要有百姓，所以在马太福音那里，天使对玛利亚说，你将要怀孕，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自己的百姓。所以我们就是那一批在罪恶里被他拯救出来的百姓，他降生就是要把我们拯救出来了，然后成为他的百姓。所以第一，一个国家一个国度一定要有百姓。可是今天我们会从他这一个降生看到比较更深的真理，以致我们更加被坚固。当耶稣降生在地面上，以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中的时候，是一个人。我们知道耶稣是又是神啊又是人，可是当他降生的时候，当牧羊人他们去看的时候，是一个人，是一个婴孩。你看不出他是上帝，你可以很肯定他是个婴孩，是一个人可以摸得到，甚至你听到他的笑声或者哭声跟我们人一样。那是神儿子的降生，那是天国君王的降生。这要告诉我们什么呢？竟然教会的记录圣经的记录是无误的，我们坚信不疑。竟然这个真理是绝对正确的，那么他的降生告诉我们，21世纪的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而不是从好像进化论所讲的从猿猴变，或者从一些细菌一些生物演变而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两个理论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就是进化论跟创造论之间的一个冲突。但是我们竟然非常肯定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的，他降生是真实的，就早已经告诉了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只有我们很肯定接受他的降生，再一度肯定创世纪所记录的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派他们管理天空的鸟、海中的鱼和这个地面上的走兽的时候，我们找到我们的身份。而当我们找到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不但可以清楚知道人是从神的形象而造，我们看见了我们是一个属上帝的子民，一个非常尊贵的子民。我提说这个事情是因为在1809年到1882年那一段时间，达尔文他出了一本书叫做《物种起源》 讲到世界的开始。后来当他在62岁的时候1871年写了一本人类的起源的时候，开始带来世界的转变，而这个读根影响到今天，甚至很多基督徒还没有办法完全克服它，是一种错误的意念跟观念，就是人是从猿猴从进化而来的。在19世纪的时候，欧洲西方本来教会还在复兴的阶段，可是因为这一个理论的兴起，很多人放弃了。西方，今天我们看到很多西方人，他们走出教会，他们不再去礼拜堂，他们不再信圣经。大英帝国到今天已经不是大英帝国了，叫做英国。英国很多基督徒是不明白圣经，不读圣经。美国也照样跟这个事有关，所以人就接纳这个人类的起源这一本书跟物种起源。可是耶稣的降生明明告诉我们，他来救我们的时候以神儿子的身份成为一个人，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是神创造的，不然这个降生毫无意义。结果呢，人类的起源这本书出版了43年之后，很多人开始相信了。可是43年之后，世界就突然间发生了第一次的世界大战。我想掌管宇宙掌管历史的上帝在对人类说话，第一次的世界大战就是那个德国的纳粹党来了一个大屠杀，死了很多人。当人开始否定神的创造，否定自己是神的形象的时候，最大的悲剧临到。以后再来的就是第二次的大战。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消息，那是英国一个最有权威的无神论者，无神论的哲学家，他的名叫安多尼·佛卢 Anthony Flew。 他一生专专反对基督教，专专做，他是一个无神论者的教授，出了很多书本，教了很多人说宇宙中不可能有神。2004年他81岁的时候，他已经年纪老了，他突然间来了一个大转变，没有人想得到。就是在他临死之前，他说我这一辈子所教导所说的所出的书本全部错了，他开始懊悔。结果有人在开始访问他的时候，他说宇宙不可能没有神。那一些记者再访问他更清楚，看他有没有讲错，他说宇宙中不可能没有神。他懊悔，可是已经太迟了，他的学说已经进入到很多人的脑海中意念中了。他怎么发现这个事情呢？就是从后来 DNA 工程的研究，他看到这个 DNA 的工程是非常伟大的工程，只有有宇宙万物主宰的存在才有可能有这个基因工程的存在。结果他就改变了他的 整个思想。所以2010年4月8日他就死了，死的时候是87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经的记录是伟大正确无误的，我们要坚定不移。耶稣基督降生成为人的时候来拯救人，他以上帝的身份降生成为人形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是第二次告诉世界上的人，人是上帝所创造的。因为第一次的宣告，开门见山的开场会的宣告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可是当新约的开始，耶稣一来的时候，再一次借着他的降生，很肯定的给我们的这个宣告。所以我们是神创造的，我们既然是属于神的，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成为他的国民。第二方面，当他来的时候，他降生，那么他有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上帝为他预备的，是圣灵，叫做圣灵怀胎。可是从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看到，是上帝亲自给他预备的这个身体来做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而我们身体有一个不能够少的器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口、舌、我们的嘴，因为我们用这个来吃饭、喝水跟说话、沟通。如果没有口、舌的存在，人无法沟通，你跟我都没有关系。好像巴别塔的时候，语言一变乱的时候，当然语言不一样，全部就分散了。所以今天有一些人活得很痛苦，就是哑巴，只可以通过手语来传达，他其他的信息他就没有办法传达了。所以耶稣有了一个跟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口，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做最伟大的事情，宣告上帝的真道。所以我们就有了天国君王给我们的道。如果这位天国的君王没有降生亲自教导我们，我们能够肯定，透过以色列人他们来到两月之间之后的解经，已经开始出很多问题了，已经解错了，也开始我们从四福音里面看到，常常耶稣责备他们什么呢？用人的教训来取代神的律法，慢慢把人的意思放进去了。这样一个信仰独一真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信仰就被人类给搞砸给破坏了。虽然旧约曾经出现过，屡次出现过很多先知，可是都没有足够的分量来纠正人对信仰错误的看法。因为旧约的君王百姓大都是抵挡先知，用石头把先知打死。听说以赛亚这样一个有分量级伟大的先知，最后给玛拿西用计祭死，在他躲在树丛里面就给他锯成两半。其他先知也都是被杀。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乃是他透过这个身体以上帝的身份，神人二性的身份，同时他是上帝，亲自向我们说出上帝的话来。结果他改正了那一个时代的错误的解经。所以我们在四福音里面看到，他反对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的事， 可是耶稣的教训是有的，将来人都要复活。那些好像法利赛人，他们把割额版就是所谓的奉献，拿来当成借口说不用再孝敬父母了，我的钱全部拿去奉献在圣殿了，这样我就没有责任照顾父母了。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什么，你们用人的教训来取代神，因为神的诫命是说什么，第十条当孝敬父母。结果耶稣用他的口来教训的时候，奠定了全本圣经真正的基础，以及他给了一个清楚的总原则。我们今天要读圣经的人一定要明白耶稣的话，用耶稣的话来解释其他的经文，他的话是一把正确的钥匙来解开所有的经文。那么他就借着他的口传讲他的道，有三件事情。第一，他向众人传讲；第二，他训练十二门徒，还有另一批是70个，还有其他的门徒，他训练门徒来做什么呢？当时还没有圣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这些都没有，还没有写成。训练门徒来传讲，把他的话语、他的教训继续的传下去。为什么呢？我们人类要生活，要面对世界的困难，我们需要他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有谁能够最肯定的把上帝的每一句话原原本本的讲给我们听呢？耶稣基督。所以他训练门徒再把这些教训传递下来，传递的过程中也预备某些门徒写圣经。所以好像马太把他的教训写了下来，马可把他的言行录写了下来，约翰写了约翰福音，那路加不是他的门徒，路加是唯一一个外邦人，可是他也做了很重要的事情，写了耶稣的言行录。所以我们今天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我们知道耶稣的话语，耶稣当时讲了些什么教训。而这些教训你如果去注意的话，就是影响全世界教会的复兴的关键，也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前途。很可惜我们研究圣经不够，所以我们不知道说人一切的答案，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圣经里，都在耶稣的话里头。当他的话讲完之后，他一定要回到天国，回到父的怀里，回到上帝那边去。结果他做另一个工作，就是差派。所以在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再一次提到万民，这一个万民就是万国、万民、万族，完全超越了以色列人狭窄的心思和思想和观念，是一个突破性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 那一句将要讲的就是很重要的，凡我所吩咐的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把第二件事情，他把他的教训给了我们。当这个教训传讲下来的时候，后来写成圣经，其他的使徒，好像使徒保罗，外邦使徒保罗，他也写了一些很多教会的书信来传扬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天国的君王，除了四福音是门徒写他的传，写他的言行录，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所有的话语都是他所赐下的。如果他没有赐下，先知们不可能有信息对我们传讲，圣经不可能写成，这所有的一切，旧约39卷和新约27卷，总共66卷，都是耶稣基督所赐的。只是在四福音制，这个四福音他33年半所做的事情和讲的教训呢，是他成为人亲自来讲的最清楚的一个历史的过程。结果我们感谢主，因此我们今天有了圣经，我们就知道圣经是最重要的。假使耶稣没有，当时没有降生，这是不可能的。我是做一个比喻，为了让我们大家容易明白，如果耶稣没有降生在伯利恒，他的口中的言语没有传达到以色列，传达到万邦万国，我们的圣经漏了一个大洞，漏了一个轴心线，等于一个人啊没有脊椎骨站不起来。我们最怕什么？脊椎骨出问题，对吗？你如果整条脊椎骨都没有啊，每次瘫痪，那个最重要的。所以当他降生的时候，完成了圣经的启示成全。我们记得他讲一句话吗？我来不是要废弃立法，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弃，天地要废弃，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弃，我来不是要废弃，而是要成全。他成全了立法。我们今天有全本圣经，是因为耶稣降生所讲的道所形成的，以及他差门徒所做成的功。主后397年，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叫做迦太基会议，他们开始讨论哪一些书是神的默示，哪一些不是，因为太多版本了。结果最后肯定了，39卷的旧约全书早已经有了，因为那是在耶稣之前250年，已经有74亿本已经定下来了。接下来是要决定新约，就决定了27卷，总共66卷，那是圣经神的话。结果什么事情发生？神赐下他的话，透过耶稣赐下他的话，教导的话，是要复兴人类，复兴我们。后来1517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是要很熟悉的，改革中的这一个历史中的这一个改革。那时教会经过了1000年的黑暗时期，从主后500年到1500年，差不多 一千年的时间，黑暗了，开始在社会国家产生负面影响了。为什么呢？只有一个原因，教会开始迷信，把很多圣经没有的东西搬进来啊，把偶像，把外邦人的神明，民间信仰的一些做法掺杂着接受了。虽然教会开始扩大，人数越来越多，可是所进来的那一些信仰的垃圾是越来越多，然后同时他们就离开圣经，渐渐离开圣经，那就是离开耶稣降生的时候给我们预备的讲的这一些话语。后来马丁路德他改革了，我们感谢上帝，他改革有一个很大的重要的改革行动是什么呢？他借的，他看见圣经不能够只有教会的圣职人员、教皇、神父才读，这个圣经既然是神的话，应该每个人有一本要去读。于是就推出了五大口号的其中一个，叫做唯独圣经，就是除了圣经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接受，我们的信仰只跟从圣经，圣经里面有的就是有，没有的就是没有，这样改革宗教会就成立了。所以你看今天尤其是笃信圣经长老会，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名称是怎么来的，笃信圣经啊，或者圣经长老会都好，一定要提到这个圣经。结果这个1517的大改革带来了欧洲的大复兴，这个复兴包括科学、工业，什么都一起。听说后来成为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主要路线，因为他使到每一个人开始相信神的话，敬拜神的时候，把人心中的偶像除掉，单单敬拜耶和华，单单敬拜神，相信独一的救主，凡事为基督而做的时候，以他的教训来做，成为光和盐的时候，就发亮了，欧洲就大复兴了。而这个复兴是最世界上基督教最重要的一次复兴，后来的还有很多的复兴都没有这个复兴那么大。因为什么？他那个时代的人珍惜圣经，就是耶稣的话语，就被复兴了。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我做基督徒这么多年后，那要怎样才会复兴啊？只有一件事，但是你要有恒心，就是你熟悉圣经多少，你明白圣经多少，你就被复兴多少。那你说，哎，我有些朋友，他圣经不懂的啦，他圣经啊很差的啦，好像我们有背圣经，他们没有背的，他很复兴哦。那个不是复兴，你说哎，他很火热，没有真理作为基础，不可能复兴，那是狂热。你知道吗？我们要会分辨。你看哦，有些人哦，足球迷哦，哇，他这个那个热啊，基督徒是不用跟他比啊。一看什么巴西啊跟什么德国对垒啊，哇，看那一个月份啊，你不用跟他谈话，他直接就是守在电视机那边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到不吃不喝都可以啊。然后呢很热，比我们基督徒还热哦，我们早就来祷告也是穿着热，他更热，他三更半夜三点钟扭开电视机晚上来看啊，而且还有很精神很集中很投入啊，你还不可以打扰他，他会生气啊。 这个是复兴啊，不是嘞。你说，你看就好，不要那么明，那个是属于狂者啊。我们人会有这种情况的狂者啊。后来不是兴起一个什么抓精灵是吗？啊，精灵，我不会这个，我是从报纸看到抓精灵，哇，一大堆人一窝蜂去抓。国家总统也去抓，新加坡的政府也有去抓，啊，奇怪，这个做错什么呢？你看一窝蜂抓到他后港那边，抓到人家把水丢下来，因为太过热了，太过潮了。香港啊，台湾到处抓，抓精灵，那个不是复兴鱼啊，你一看知道那个只是一个狂者。所以你说我要复兴，只有一件事，我们要真正懂主的话。那主的话是所有真正复兴的燃点，燃点啊！你要起火，你要烧烤肉的时候，要有那些燃点，对吗？主的话就是燃点，没有主咒的话作为燃点，作为基础。那只是现象，那只是一场狂热，没有它多大的价值。因此有一些人当他没有认真读圣经，很多年后他发觉他所谓他以为他自己的福星其实没有，而他最后就很懊悔，他觉得他走错路。让我们面对事实，来到耶稣把道的话语通过降生赐给我们，我们要来明白读他的话，用最多的时间在他的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把这个话语给了我们，我们能够复兴。这个复兴也不是听名讲演讲到就复兴，没有这回事。这种作风已经在教会成为迷信偶像化，没有太大，没有多大的意义，没有意义。我们要回到圣经，给我们真的复兴。时间关系，我们要点到为止。接下来他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一个国度一定要有人民立法，立法就是他的话，他给了我们的。接下来就是土地，地图，地图在哪里？其实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人以为他会做王，他们的要的地图在哪里呢？就是以色列地，就是巴勒斯坦，今天的巴勒斯坦这片地叫做是以色列，或旧约叫迦南地。但是他们被罗马统治，没有自由，他们要缴税，他们很想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不要再缴税，纳税给凯撒，他们只想单单奉献给上帝就好，因为那是外邦人，那是外邦人，他们不会让外邦人来统治他们的，所以他们就起了抗议。那我们知道这个抗议很大，主耶稣之后的70年就来了一次历史的大征战，在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从60多年他们就开始抗议罗马帝国，硬碰硬的结果就来到主后70年发生了一场大的战争，罗马帝国的这一个军队就来到耶路撒冷，把他们团团的包围起来，然后就开始，他们就不要逃，他们硬要跟罗马帝国来对抗。结果根据约瑟夫的记录，那一次死的犹太人110万， 被掳去罗马的9000多，圣殿好像耶稣所讲的话应验了，将来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圣殿坍塌下来。有一些石头啊，大理石啊，他们拿来建殿的是10万公斤这么重的，整个坍塌下来的时候把他们压成肉渣肉碎。有一些基督徒信主的听到耶稣曾经讲过说，当你看到罗马的兵团来的时候， 你看到军队团团围绕耶路撒冷的时候，你要跑，你在山上的你不要下来，你不要进城，你要往偏僻往山上逃。他们真的逃到山上，结果他们流传下来这样的一些消息说，他们就听到了圣殿坍塌的时候那一种恐怖的声音，巨大的声音，还有人喊叫的声音，像人间地狱。提多将军啊，这个历史人物，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留下了这样的记录。他说，当时整个耶路撒冷成为人间地狱，非常恐怖。那一些流感病非常厉害，死到很多人都死了，有的把自己的儿子下来吃掉，肚子太饿了。结果以色列地没有复兴，反而圣殿也没有了，百姓死了110万。耶稣的国度在哪里？其实这个以色列地这么小，我们知道以色列地真的很小，你去过圣地吗？啊，它跟新加坡差不了多少啊，怎样容纳历世历代这么多信徒呢？不太可能。耶稣指的是天国，所以有一个真正国度。可是我话要说回来，根据圣经，以后在末世的时候，当耶稣降临的时候，根据圣经是有1000年的这个千禧年国度在以色列展开，给他们神应许给他们的复兴落实了，给他们复兴落实。可是那不是整个国度，那一个是进入国度的一个复兴时期，一个荣耀神的时期。之后新天新地来的时候，那是给我们全人类的，是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这位天国君王他降生的时候，降生在地面上，亲自对我们传讲天国，他要把他的国度给我们。因此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开场白，你会看到什么？一开始他的先锋约翰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自己的教训，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是这个国，这个国。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降生的耶稣基督是一个把他的国带给我们的。好，他把国赐给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去的。好，你说好，国度很好，哇，我们大家进去，不是。我记得他有一段是这样讲的，有在马太福音7章那边，到那日必有许多人来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啊，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异能吗？啊，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怎么会？我不认识你们。那下面那一句很重要，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因为他们作恶，离开我吧。那你说，那么谁才能进去？他就告诉我们，那最后一句是，唯独遵行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我们现在要明白什么是遵行父旨意。同样根据圣经，遵行父旨意第一件事情，我相信大家都做了， 你如果有些朋友家人还没有做，你要劝他接受耶稣作为救主，死罪得赦免。因为犹太人他们不可能因为承受了律法，承受了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就可以进天国，没有这回事。他们的罪还没有得赦免，他需要耶稣的宝血的洗净，十字架上的赎罪，他接受了，他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成为没有罪的人，称义，成为义人，因信称义，他才能进去。给这样的人，我们都相信了耶稣吗？你可能也来礼拜堂很久了，你有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还是你只是听了回去，下个礼拜不错啊，礼拜堂还是可以听到一些很好的教导，再来听啊，怎么学做人呢？结果你没有把最重要的听进去，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相信耶稣救我们，认他接受他做救主，一生跟从他，以致他的国降临的时候，你得救，你能够进去，他把国度给我们。如果当中我们今天有朋友弟兄姐妹，你是这个情形，你为什么不要今天就接受耶稣啊？这个不是布道会，不过我已经讲到这里了，你为什么不要接受耶稣？你赶快接受耶稣，找基督徒，找你认识的朋友，他们晓得这个真理的，跟他们一起祷告来接受。接下来就是什么呢？遵行神的旨意。从耶稣的教训中，他把国度赐给谁呢？马太福音五章三节，他的开场白：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什么叫虚心？觉得自己贫穷，觉得自己一无所有，那这个对贫穷的人是比较容易哦。我们去拍单张的时候哦，哎呀，你就看那个情况，那些洋房啊，私人住宅区哦，哎呀，你都是创忙的啦，拍到我们真的不想进去了。他连开门都不要开了。一般上你去，那么你到了政府组哦，五房室机会比较少，偶尔还会开。四房室好一点点，三房室就比较好，两房室、一房室最好。每一次我们帮家人去到一房室啊，那种没有人要去的地方啊，那里有一个老公公啊、老婆婆在那边住啊，孤苦伶仃啊，然后有点臭味啊，那个他家人没有来看他啊，生活得很辛苦啊。每一次一传福音，他就接受。好，虚心的人。我们要虚心，不要骄傲，骄傲使到很多人被拒绝在救恩之外。可是所以如果你很有钱，你有家产，你有名牌汽车，没有问题，这些人可以拥有，神赐给我们丰富的物质，你可以享有。可是不要因为有了这些就以为自己不需要救恩，自己比别人强，没有，仍然是个罪人。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最有权力的人，无论是谁，他都是罪人。要有虚心的人，让我们虚心，虚心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国民。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如果你侍奉主，你受逼迫，那就更有福，因为这个国真的是你的。耶稣对先知对门徒说，如果有人捏造这样的坏事诽谤你们，捏造这样的事对付你们的话，你们要欢喜快乐啊，欢喜快乐哈，原文的意思是高兴到跳起来顿脚。一般上现在的人会跳起来顿脚，不是他赌博赢，就是买马票 中大财才会这样。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不会为这个事情而跳，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无动于衷，没有反应。你他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难接受哈，不过很他是很直接，他是说你被逼迫无论什么样都好，你要欢喜快乐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他说从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像耶利米啊、以西结啦、以赛亚这些，他们都是这样的。所以谦卑了虚心进入神的国，可是如果再加上你肯付代价为主受一点苦，所以你侍奉的时候碰到困难，碰到攻击，碰到灰心的事情，这一个可以帮助你。你要想到从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对付他们的，所以你会得到那一类的赏赐。最后这个国度赐给谁呢？第三件事情就是一切跟从他的人，只要你愿意跟从，你说我愿意跟从，我虽然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不会，我很差劲，但是我愿意跟从耶稣，我愿意，我要来礼拜堂，我开始读圣经，我愿意跟从，愿意跟从就是你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基业是永远长存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度是永远长存的。当希腊最兴旺的时候，亚历山大攻占了半个地球，请问希腊帝国，伟大的希腊帝国今天在哪里？已经没有了。亚历山大死的时候，棺材挖了，叫人家帮他挖两个洞，然后把他的手伸出去，然后再接上油，这什么浆呢？他说告诉世人，我得了半个世界，可是最后我死的时候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他的国今天也不在了，希腊帝国秦始皇留下的万里长城兵马俑，秦国在哪里？你从兵马俑跟万里长城，你看到秦国是曾经一个非常大的国度，非常威猛的国度，在那里没有了。日战以后，日军退了，很多人做什么事呢？就把一箱一箱的香蕉钱拿出来丢。香蕉钱是日本时代用的，日本退了，香蕉钱没有人用了。日本第二次大战之后退军，日本钱就没有用，就没有价值了，都会过去。只有耶稣给我们的国度是永远存在，我们都有同一个目的，一个步伐要到那边去，不然人类是虚空的，整个人类的历史是空洞的，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内容是没有轴心的。历史学家不会给你答案，他们根本没有答案，只是有些人会告诉你，当地球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到火星去。到月球去，到火星去。没有，不用这样。火星到时也可能不在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天上的星宿，天上天体全部要坠落。耶稣基督，人类的君王，天国的君王，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国度。当我们面向的这个永远存在的国度，我们知道有一天要去见主，要进入他的国度，我们一生是光明的。我们这一个使到我们不再为将来忧虑，使到我们积极侍奉，使到我们可以度过世界的各样难关，因为世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摇动这个不能够摇动的国度，能够整动这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为我们预备的。耶稣的降生为了要给我们他的国度，天国君王的降生 就是要带来给我们他的国度，让我们在他的国度上有份。我们不是永远在这边崇拜，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的国度与他一起盼望那一天我们都在他的国度中。愿主耶稣的降生再一次激励你，给你带来基督徒人生的意义、力量、方向、导引和勇气。谢谢，我把时间交回给主席。
谢谢林牧师带来神的话语。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唱117首《求来居我心》117。我们唱完了之后，请林牧师来祝祷。